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9月15号到9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件新闻海外综合，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快乐。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比学比修。作者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9月10号至12号，马来西亚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云顶参加了2010年集体学法，大家比学比修，共同提高。学员们也相信今后大家互相之间能配合得更好，让还被中共谎言蒙蔽的民众了解真相，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得到大法的救度。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澳洲图文巴士花节游行。9月18号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省图文巴士的花节，游行活动由当地政府主办，每年都有各界知名人士应邀观赏，吸引着超过数万观众。法轮大法团体今年是第12次应邀参加游行活动，从1999年开始。在上百个团体的游行队伍中，一支精神焕发、阵容整齐的蓝白色古装乐队格外耀眼，他们是来自悉尼和墨尔本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法轮大法好，响彻云霄，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穿越层层时空，透过每个音符打动着人们的心灵，吸引了众多观众拍照摄影，人们和着乐曲鼓掌欢呼。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游行路上，天国乐团走过之处，近7万居民和游客脸上均露出惊讶兴奋的神情。主席台上的省市各级政府官员为法轮功团体鼓掌致意，沿途所有看台的主持人都兴奋地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佛恩圣乐久久回荡。昆士兰省法轮大法的唐装队高贵典雅，腰鼓队威风凛凛，深受观众欢迎。各界呼吁狙击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近日参与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陕西省代省长赵正勇和中共所谓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王作安先后抵台，台湾法轮大法协会早以群体灭绝罪向台湾高检署提出诉讼，并希望可以将其狙击，绳之以法。马国声援8000万三退，民众签名杜绝，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已成为全球的趋势。目前通过网站退出共产党少先队与共青团三退的人数已突破8000万人。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于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当天举办的声援8000万三退勇士集会，更获得了民众赞扬。美国会参议员关注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迫害。美资深国会参议员理查德·卢格于2010年8月5号写信给美国法轮功修炼者，对中国持续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表达不安和关注。研究探索，从信息爆炸到朝闻道细可死。作者周正。早在10-20年前，人们就把这个社会称为信息爆炸的时代。这几年来情况愈演愈烈，随着网络的普及，尤其智能手机的流行，人们似乎整天浸泡在信息交流里，这一点在青少年中表现更为明显。 伴随着的许多问题也就变得突出了。一天与同事聊起此事，他也深有同感，并讲了一个故事。一天他去朋友家做客，那里老少几代欢聚一堂，很热闹。期间主人十来岁的孩子一直忙着用手机给他的朋友们发短信，谁叫他也不听。三番五次之后，朋友一怒之下抓起手机，把它扔进了滚烫的为做饭准备的开水里。虽然这种处理方式有些极端，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现象的不满与无可奈何。按照这样下去，再过十几年或几十年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注意到这个问题，科学家们也开始研究这种现象对人们的影响会有多大。纽约时报2010年6月7号的一篇文章中说，当同时使用几个电子设备、通讯设备时，这种一心多用造成的后果常常造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变得不专心。很多人说同时做几件事情让他们变得效率更高，但研究人员的试验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斯坦福大学的神经学家 Melina and Kepper 说，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当一个人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造成分心。当人们一心多用严重时，做事的专心程度以及判断力，比如何为主何为次，都受影响。这样下去会给工作与生活带来许多不良后果。科学家们同时也发现，即使这种一心多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它造成的思路凌乱、缺乏专心的现象还会存在。文章中写道，手机与电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对大脑的思考及处理信息的方式有所影响。这种现象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当孩子的大脑忙于几个电子设备时，他们在做作业时往往不能够集中精力。此外，父母的这种一心多用会造成无暇顾及孩子，或者即使人在陪伴着孩子，但眼睛与脑子却用在了别的地方，从而对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带来负面影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Clifford Ness 说，这些高科技最终会降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他说，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我们在意他人，而且彼此关心。纽约时报在2010年8月25号的一篇文章中则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文章中说，经常有人边做事边听音乐，同时又查看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这种一心多用会使大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可事实上，大脑需要一些休息时间才能更好地学习、记忆或产生新思路。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相比之下，人们在自然的环境下散步后，要比在繁华的市区散步后学习效果好。经常有人在健身房一心多用，或者在等车的短暂时间里看录像短片，感觉上好像是轻松，实际是在增加大脑的负担。密歇根大学的神经学专家 Mark Berman 说，人们觉得这样做是在放松自己，实际上是让自己更疲劳。回顾过去，不禁令人深思，不用说古代，就说几十年前没有电脑、没有电视的时代里，人们照样有家庭的欢乐与精神的富足，孩子们也有他们接触大自然的情绪。其实一个人对处世待人的理解、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并不需要这种信息爆炸式的知识量。有时过多枝枝节节的信息反而可能会冲淡对人生本质的思考。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令人陶醉，古人观天象而知天下事的情形令人神往，阴阳五行与经脉这些现代科学尚未搞清楚的领域，在古代名医手里却能运用自如。这些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精华，可能是更值得我们珍惜的。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这些传统文化看似平凡，却蕴含了丰富的内涵，让人能够处世立命。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中苦苦追求着的，可能离自己并不远。
生命奥秘，
动物也会喊救命。作者大法弟子龙儿口述，五玉整理。人类社会是一个迷的社会，人们在这个迷的社会中，为了个人利益，就会无知地犯下许多坏事，造下许多业力。为了给人消业，神才紧紧地维护着六道轮回。人在六道轮回中，今生是人，下一世说不定就变成动物了。当动物的命运是悲惨的，人们过年过节或搞什么祭祀庆典等活动，动物就成了被屠戮的对象。但是由于人和动物之间的语言障碍，动物受屠戮的呼喊声却几乎无人能晓。师父说，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练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练功人不能杀生。转法轮，这是师父慈悲我们练功人所讲的一段法理，也是我们应遵守的要求。这里仅举三例供大家参考。一、过年猪喊救命。又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忙着准备过年货，其中最大的年货就是年猪。杀猪前，全家都高高兴兴，忙忙碌碌，磨刀霍霍。关在圈里的大肥猪似乎感到有些不祥之兆，要在平时主人也该送食物来了，今天不但不送食物，还在附近安上了一口大铁锅，把水烧得滚烫。那肥猪仿佛感到大限将至，在圈中全身发抖。终于圈门打开了，几个彪形大汉冲进圈内，把猪拽出圈外，按倒在杀猪凳上。那猪发出嗷嗷叫声，而我听到的却是救命救命救命啊！那叫声非常凄惨，那杀猪匠要能听懂肥猪的救命呼喊，我敢说他这一辈子不再敢杀猪了。正因为人在迷中，才敢造下无边罪业，下世以同样方式偿还自己欠下的业债。那猪的呼喊声从大到小，一直到最后一刻，血干命尽。二、公鸡跪地求饶。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家来客人了，拿什么招待客人呢？父亲把目光瞄准了家中唯一的那只大红公鸡。父亲把水烧开，把刀磨快，就到鸡圈里抓起大红公鸡，手握钢刀，大踏步走出门外。此时我的天目看见很多阴兵围着我父亲转了一圈，那公鸡吓得魂不附体，原来是一个男子跪地求饶。此情此景我能说啥，都是他以前不好，造业太多，时至今日才受这一刀之苦。父亲一刀下去，公鸡的元神出来了，众阴兵一拥而上，要捆那男子。此时我不得不发话了，我说，众阴差切慢动手，请让我为他求个情吧。我想他今生转世为鸡，实非己愿。他从小到大一直提心吊胆地活着，本来就够可怜了，今日吃这一刀也算在劫难逃。你看他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十分可怜，你们就不要再为难他了，请众阴差给我个薄面，就让他自己随你们去吧。众阴差也挺客气，赶紧说，恭敬不如从命，就照某某大人吩咐的办吧。那男子跪在我面前，磕头如同鸡啄米，边磕边说，谢大人恩典，谢大人恩典。然后众阴差领着他去了阴曹。三、火鸭说救救我。端午节到了，附近屠宰业又兴旺起来，我母亲要抱家中喂养的一只大火鸭到城里去请人杀。我背着小背篓，母亲抱着大火鸭，那火鸭一路嚷嚷，主人救救我，主人救救我。我悄悄对大火鸭说，你放心，今天不会有事的。在市里几乎每个菜市场都有专门屠宰鸡鸭的人，我跟随母亲来到一家屠宰户门前，这里已有20多人排队等候。屠户是一位年轻小伙，他动作熟练，技艺娴熟， 我们站了大约两个小时，眼看快轮到大火压了，突然小伙手机响起，小伙对着手机说，什么要生了，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小伙收好手机，把手一摆，对不住大家，我老婆要生孩子了，等我拿钱住院呢，实在对不住，请大家原谅。小伙洗洗手，关上门走了。我们白站了两个小时，母亲抱着大火鸭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家，同样排队。我站在母亲旁边，眼看火鸭性命难保，老板的脱毛机突然出了故障，不转了。老板放下手中活去修，急得满头是汗，就是修不好。老板无可奈何地说，对不住大家，机子修不好了，已经杀死了几只鸭，老板只好用手慢慢拔毛了。母亲不死心，又领着我来到第三家，也是长队，那人左一刀右一刀，正杀得起劲呢，握刀的手却突然扯起了鸡爪风，刀子当一声掉在地上，可能杀得太多，手累了。那人痛苦地边喊边说，哎呦呦，哎呦呦，不杀了，不杀了。站队的人看老板痛苦的样子，就一哄而散了。后来又走了两三家，不是这不对，就是那有问题，火鸭一次次逃过劫难。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种屠户对这只火鸭竟无从下手。回来的路上，母亲把火鸭递给我，那火鸭像知恩图报一样的把头靠在我的脖子上，张开沙哑的嗓子边走边说，主人，主人，谢谢你，你才是我真正的主人了。我说，你放心，我说过不会有事的嘛。我妈回头问，你跟谁说话？我说，没有呀。我妈说，咋不要神经兮兮的。我父亲下班回家生气地说，坏事儿，去了一天刷不成一只鸭子，我就不信。他提着火鸭出门了，转到天黑，父亲回来了，鸭子安然无恙。父亲说，钱收摊了，都怪你们没有口福。到了第三天，我想常人的嘴总是馋的，说不定哪一天又动杀念了，火鸭终究结束难逃。我想一不做二不休，救鸭救到底。于是我趁他们上班之际，用破布包着火鸭，偷偷丢到老远的松树林中。我对火鸭说，你逃生去吧，走得远远的，不要再回来了。那火鸭感激地说，主人，你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不知何时报答。他边说边用嘴着地，像人磕头一样表示谢恩。第二天我妈到处宣传，说我家的火鸭被偷了，我在房里扑哧一声，差点没笑出声来。
大法神奇，大法又创奇迹，大跌绝处逢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我大跌，丈夫的伯父今年76岁了，7月份病倒了，到市立医院去检查了2次，都确诊为胃癌，住了10几天医院。医院医生跟家属说，老人这么大岁数了，手术没有意义了，回家养着吧，老人想吃什么就弄给他吃吧。我堂兄当时就买了大爹很爱吃的鸡腿给他吃，不想这一吃可坏了，引起胃里大出血，大便都是黑色的，病情危重了。消息传回家里，我妈婆妈听说后就跟我两口子说，快到医院去救救你大爹吧，只有大法能救他。我妈和我们两口都是大法弟子，我们俩就带上护身符和几本真相小册子，急忙赶到医院去了。我们一到医院，看到大爹病得不成样子了，很痛心，我们就拿出护身符和小册子，把护身符给大爹带在身上，并告诉大爹和在那照顾的堂姐，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叫堂姐和大爹一块念，拿去的小册子叫堂姐念给大爹听。我跟大爹说，大爹呀，有大法能救您了， 就一心念这两句救命秘诀吧，一定能好，好了赶快出院吧，这医院可不是咱待的地方，可别花这些冤枉钱啊。大爹和堂姐都满口答应了，我们在那儿还和大爹堂姐一块念了一会儿才离开。过了两天，大爹自觉好多了，医院又做了一次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医生都惊呆了，怎么这个癌症能不治自愈，自行消失了呢？上两次检查时显示的黑黑的黑东西都不见了，胃里几乎都是白白亮亮的，只剩下一条像手术还没长好的刀口一样的小黑线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大爹一听高兴了，立即要求出院回家。就这样住了十几天院，花了近万元。出院回家后，大爹全家都感激大法师父救度洪恩，仍然不忘时常心念救命秘诀。大爹身体恢复得很快，不几天就能在菜园里干活了。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大爹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俺村是一千多户的大村，去年大法救了我大妈，就轰动全村，已在明会刊载，大妈至今很健康。今年我大爹得癌症绝处逢生的奇迹又在全村引起轰动效应，全村人明白大法真相，索要护身符，积极参配的人更多了。
明慧福祸，您什么时候也能说这样一句话。作者云外。可以说相当多的中国人并不如外国人了解中国，并不是说中国人傻，而是因为中国人在中共的资讯封锁之下得到的资讯都是中共加工过的，没有真实的资讯作为思考的基础，再加上中共媒体的刻意引导，中国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的确不易。我们举例说，20年前的六四学潮，当时的新闻基本如实地报道了这一事件的前期过程，那时的中国民众几乎没有人认为学生的反腐败反官倒不是正确的。可是中共镇压之后，特别是所有媒体的单方面宣传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相信中共窃取天安门的事实呢？可是海外的报道却把天安门广场上的机枪扫射和坦克追杀学生的镜头如实地报道了出去，海外见证的是中共的血腥，国内看到的是中共血洗血污后谈笑自若的脸。再比如法轮功，中共挑起事端导致的法轮功修炼者万人大上访，当时在电视上报道之后，很多中国人感到惊奇，也为法轮功修炼者的和平理性所折服。外国媒体报道说，这是中共领导人妥善处理民间事件的开明之举。即使在中共对法轮功高调打击的初期，相当多的中国人仍然是同情法轮功的，普遍认为法轮功不过就是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而已，是中共把这件事扩大了。可是当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出台后，绝大多数人都站到了中共的立场上来了。那么外国人是怎么看待法轮功的？针对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他们有自己理性的分析。中共对海内外造谣说自焚镜头是美国媒体 CNN 记者所拍摄，可是 CNN 的发言人说，他们的记者在事发之初就被中共警察控制了。美国华盛顿邮报更在头版登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的军事调查文章。特别是法轮功修炼者完全依据中共所播放的自焚录影，经过慢镜头处理和缜密分析后制作的纪录片《为火》出来后，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世人通过《为火》洞悉了中共构陷法轮功的阴谋，就连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都明确宣布，此自焚事件实际上是政府策划导演的。可是在中国，人们很难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头脑中充斥的几乎都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资讯，什么自焚、自杀、自残、杀人等等，搞得人一听法轮功的真相就赶忙不由自主地回避，甚至相当多的人还无知地充当了中共的帮凶。 世人回避和指责法轮功的现实，极大的方便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当然，中共的欺骗是方方面面的，海外如实的报道法轮功的资讯，他就造谣说这是反华势力所为。其实中共是把一切反对他恶毒政策的力量统称为反华势力的，这样一来，还真有许多被中共洗脑的人不知不觉的就把海外帮助国内民众而去指责中共恶行的力量以反华势力去看待了。明确的说，反华势力反的是中共，帮助的是国内的民众，是中共欺骗的民众，用反华势力一词来把中国和他绑在了一起。美国国会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全票通过了188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并敦促美国政府利用一切适当的公开或私下场合对中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释放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停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非人、侮辱人格的折磨。今年三月，美国国会众议员以412票赞成、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国会众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十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实这样的消息传到国内，那些被中共严重洗脑的人却说，这美国是在利用法轮功干涉中国内政了，他就是这样的思想，自己被中共利用了还乐在其中。我们看下面的例子。2010年9月12日南泽西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举办的野餐会，餐会中安德鲁斯议员与其家人亲切接待与会来宾。安德鲁斯议员询问与会的法轮功学员，大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是否好些？他还问，我能为法轮功学员在做些什么？这是一个美国议员的询问。我们在感动的同时不禁要问，这么多年来，有谁见过任何一个外国人去问，我能为中共打击法轮功做点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应当把中共追捕的六四学生送回中国？中国人真的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了。作为中国人，您什么时候能像外国人那样说一句，我能为法轮功学员再做些什么呢？修炼故事，正念脱手铐的故事。2009年7月18号，我和同修在郴州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我们发正念是看管的恶警都睡着了，但有同修后来也睡着了，我立即叫醒同修，要他们赶快走，有的走了，还有的没走成就被发现了。派出所所长和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人员把我们几个分开，用手铐紧紧铐在铁栏上，我两只手被铐得肿起好大，要他们放松一点，他们却蛮横地说，你们不是来救人吗？这下自己也救不出去了。我向内找归正自己的不足，再和手铐沟通，然后让我的手变小变小，脱出手铐，同时敬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现在就要堂堂正正地走出去。我立刻想到自己是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啥，我今天就是要正实法，同时让我身上的神机能增强那几位同学的正念。我的右手很快脱出了手铐，我带着手铐走了。被劫持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听到恶行议论，人那么胖，手铐铐得那么紧，怎么走掉了呢？真奇怪。他的正念马上出来了，他的手也神奇般地脱出了手铐。我到家后，家人用肥皂、洗衣粉等擦在我的左手手腕上，把手铐用力往下拉，没用，再用钢锯锯，锯了很久，他的手被锯出了点血。我赶紧发正念，大约还有 0.5 厘米就会锯断了，这时手铐自动开了，避免了锯伤我的手。三天后发现家里阳台的钢筋上、墙壁上、花叶上等多处又一次盛开幽檀婆罗花。
有几个是社区安排监控法轮功学员的人，我把又檀佛的花拍下照片给他们看，相信的人马上就办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还要了照片。有些叫完过的人看了照片也三退了。对那些还不信的人，我就请他们到我家来亲眼目睹这一神花，再和他们讲真相，最后都三退了。
中国大陆游客在欧洲三退踊跃，作者欧洲法轮功学员。中国大陆游客在欧洲观光的各路线途中，很多旅游景点都设立了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在那里大陆游客总能看到法轮功真相展板，接到真相资料，有的景点还能听到真相广播。随着今年欧洲旅游淡季来临，大陆游客渐少，但三退的人数不见少。有人接真相资料有顾虑，但是三退踊跃，不少人经义工的三言两语介绍就决定退出了。有人是有备而来，主动请义工帮忙退。有游客公开站出来为法轮功鸣不平，说公道话。有游客向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问好致敬。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法轮功表示支持。你们在海外多揭露，我们在国内才高兴呢。义工给一对正忙着摄像拍照的中年夫妇讲真相。义工问，吉林的洪水灾害听说了吗？先生说，知道，死了不少人，现在怎么出这么多事？义工说，这是天象啊，老天爷在收人。先生听后一声叹息。义工说，只有神佛能保佑人躲劫难，神佛保佑好人也在收坏人，劝大家三退，脱离邪恶中共，就是顺天意，躲劫难，保平安。先生说，那好，帮我们退了吧。太太走过来说，共产党是坏透了，你看现在把国家给搅的，祖国是伟大的，人民是好的，就是那个共产党是坏东西。现在国内无官不贪，钱都进了他们的腰包里了，共产党在剥削人民，你们在海外多曝光，我们在国内才高兴呢。在海外揭露的越多，他越不敢做坏事。一旁的先生说，坏，你干嘛还入党啊？妻子说，你知道他坏，不也入党了吗？义工说，为了有份好工作，为了谋生，大多数是不得已入党的。现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去，就跟他彻底没关系了。妻子说，这话我爱听，退吧，谁愿意跟坏东西有联系啊？义工给夫妇二人登记了三退，党委书记带头退党。一群人在入神的听义工讲舟曲泥石流真相，人群里有人说，劝我们退党，你先劝我们党委书记吧。只见一个中年男子笑眯眯地走过来，大家都注视着他，显然他是党委书记。义工对他说，刚才的话你听见了吧，大家等你退呢。那位党委书记吞吞吐吐，面有难色。义工说，大家都在看你，你要退了，他们也退了，你自己得救了不说，你也救了他们。那好，退吧。党委书记带头退党了，随后一群人全都声明三退了。义工对他说，希望你在职位上，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尽量保护法轮功，当好人。人群里有人说，你那党委书记还要他干什么啊？他说，我得要啊，要这个职权好救人啊，理所当然，我得做好人，做好事。全都做了三退的一队人，高高兴兴地与义工一一道别。今天我直问了导游，他哑口无言。一位60多岁的男子走在游客队伍的后面，他对旁边的义工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我直问了导游，为什么不让接法轮功的资料？义工有点吃惊，您真这么问他了？老先生说，是啊，
法轮功怎么了？好不容易出趟国，出来有点自由，还不让看这看那。法轮功要是不好，能有那么多人念吗？听说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念，就中国在打压。到了外面，你还阻拦不让人看，你不让大伙接材料，你这不是干坏事吗？他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不应该这样吗？义工说，法轮功还获得了1000多项褒奖。老先生说，这条我还没说呢。义工说，您够胆量的，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游客说，我这样直问导游，他哑口无言，无话可说。其实我早就想说，憋闷得我难受。义工问，您不怕找麻烦吗？老先生说，我不怕，这把年纪了，能把我怎么样？他表示，导游起的作用很大，他一个人糊涂不要紧，麻烦的是耽误一车人明白真相。义工发现同车的游客陆陆续续过来要真相资料，义工给这位老先生挑大拇指。义工问，您是党员吗？老先生说，在共产党里干了那么多年，能不是吗？义工说，那我帮您起个化名退党怎么样？老先生说，那还不退，快帮我退了吧。义工说，您退党保平安了，凭您敢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您会有福报的，祝您健康长寿。老先生笑得合不拢嘴。拍门不长了，快完蛋了。一位50多岁的男子对递给他身上材料的退党义工说，眼睛不行了，不看了，我什么都知道，都清楚。他有点遗憾地说，由于出来的匆忙，忘了带花镜，其实很想看这些珍贵的真相资料。义工说，看材料是为了明白真相，您既然都明白了，不看就不看了。他对义工说，法轮功做得真好，我支持你们，敬佩你们，更敬佩你们的师父。说完他伏在义工耳边说，他们不长了，快完蛋了，你们快出头了，出头的日子要来了。义工笑着问，您指的是指共产党快完了吧？他说，是啊。义工道了谢后问，三退了吗？他说，没有呢，请你给我办了吧，还留着他干什么？义工帮他起了个化名，登记了三退。他大声的连连说，谢谢，谢谢你。
古风悠悠，现在之福如点灯，将来之福如天游。作者正念行。人生在世，话不能说尽，事不能做绝，心不能劳累衰竭，穿衣不能只追求时髦，吃喝不能太贪，有福不能享受过分，这样才能留下一部分传给子孙后代。总之，要想给后代留点东西，就必然有今日的不足了。杨香义的父亲杨瞻曾经这样说，现在的幸福是来自祖宗所积的善行，不能不珍惜，将来的幸福是要留给子孙的，不能不尽力培育。还说，现在的幸福像点油灯一样，点燃的时间长了便会枯竭，未来的幸福像是往灯中添油，添得越多就越滋润，永然不灭。生活就是这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绝对不会得到别的东西。以上均据郑轩《罗非安日转》。
不恼不怒，宽以待人。作者秦如初。晋朝时有一位名叫罗可的人，他待人宽宏大量。曾经有人偷他园中的蔬菜，正好让他看到了，于是他就躲在草丛中，等着偷菜的人离去之后，自己才走出来。另有一个人捉杀了他养的一只鸡子，正好也被罗可看见了。个人养的鸡，个人都认得，那人因此非常难堪。罗可就提着酒壶到他家去说，我和你家相隔不远，都是邻居，平时忙于生计，
没有顾上纱巾招待你，我心里很惭愧。今天正好我们在一起吃顿饭，乐火乐火。罗可又叫对方的妻子孩子出来，一起坐下来吃鸡喝酒，大家都吃得高高兴兴的，罗可才回家。从此以后两家非常和睦。
不能只怪宰相，作者秦如初。唐朝武则天时期，宰相杨再思到城去上朝，碰上一辆笨重的牛车，准备从西门出去，道路太滑，牛难以前行。驾车的人骂着说，一个笨蛋宰相不能调和阴阳，致使天阴路滑，让我不好前进，受这么多辛苦。杨再思笑着对驾车的人说，你的牛也够瘦弱了，不能指责怪宰相。
忍字乃是众妙之门。作者华汉。宋朝时，富弼教育孩子们说，忍字是解决任何事情的众妙之门，如果清廉简朴以外再加上一个忍字，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好呢？富弼年轻时就有宽宏的度量，有人骂他，他充耳不闻，好像什么也没听见。朋友提醒他说，那人在骂你呢。富弼说，大概骂的是别人吧。朋友又说，喊着你的姓名在骂，难道会骂别人？富弼说，他骂的可能是同名同姓的人，任他去骂好了。那人听后感到非常羞愧，从此再也不骂了。
天上人间，从南瓜中的神奇事儿谈生命自救。作者米珍。打天世界无奇不有，但任何神奇事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它的根源所在。看了9月18日证件网南瓜中的神奇事儿中，当一刀将南瓜切开后，惊异地发现南瓜里面的瓜子竟长出了一根根翠绿的嫩芽之后，使我想到人和其他胎生动物在胎胞中孕育生命过程，此瓜内的瓜子已经生根发芽并长出芽瓣，让人感到了生命真是神奇和伟大。这也使我想起了去年秋天在这里发生过的另一件神奇事儿。一户农民的院子里有一棵黄果树，在满树结着果子的秋天，突然满树又开出了朵朵白花，春天开花，秋天结果，这是大自然中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然而在同一棵树上却出现了春秋两个季节的景象，一树现春秋，真是奇之又奇。只可惜没有留下照片。据我所记忆和了解到的情况，自从中共邪党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所发生的神奇事和天上的变化真是层出不穷。比如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盛开在全世界的日式法轮圣王来世间传法普度众生的3000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在贵州平塘县掌故乡发现的距今 2.7 亿年前就有的中国共产党王字样的长字石等等神奇现象，还有这几年反复出现的阴阳反背、四季颠倒的事件也是特别多。比如北方奇热，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而四季如春的南方却出现了从古至今都未见过的大冰块。过去有窦娥的冤情导致了6月天降大雪，今天有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暴行。这几年中6月下雪、腊月响雷的事更是经常发生。自从中共邪党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之后，蝗灾就在中国大陆绵延不断，最严重时高达20多个省市自治区。记得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说，地上出蝗虫，朝里出贪臣，在大臣们贪污盛行、皇帝昏庸无道的时候才出现这种现象。现在的中共邪党政权不就是一个最真实的写照吗？最近到理发店去理发时，一个理发员说，在他们家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今年没冬天，明年没夏天，后年没人烟，是否应验还有待时间的考证。但是这种说法的时间和玛雅预言及其他预言中关于2010年大劫难的预言是基本上吻合的。
今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和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和民族，大多都已经明白了真相，知道了这个中共学长已经腐败到了极点，说谎到了极点，残忍到了极点，邪恶到了极点，死恶不除，国无宁日，整个世界也不得安宁。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和平与幸福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法轮大法之所以能够被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人民所推崇和认可，并使之弘扬光大，是因为他所宣导的真善忍的理念，这是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都应该共同去追求和信仰的。社会需要安宁，人类需要和平，世界需要真善忍。愿有更多的人能够从这些神奇的现象和天象变化中去思考、去认识、去醒悟，发出人类应有的善念与正念，谴责和制止邪恶的暴行，结束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前所未有的迫害。也愿有更多的人能够从这些神奇的现象和天象变化中明白生命自救的真相，抓紧时间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选择自救。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